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44章。好，我们先来把以西结书第44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起读一下。
他又带我回到朝
中的
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
关
闭，
不可
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
因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隔离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九节哈，我们来一节节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说，然后他将我带到圣所东边啊道路的外门，但他被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被关闭啊，这门将成为什么呢？将成为不能被打开的，就是封闭的，不能被打开的。说任何一个人也不可从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其中进入。这他啊，是那个他，这个他，他要成为被关闭的啊。我们来看哈，在以西结书前面的意象当中哈，尤其你看第43节的意象当中呢，耶和华神从东门进入，耶和华神的荣耀啊，就是基督啊，也是什么，从圣所的东门进入啊，从圣所的东门进入。所以说你看啊，从东门进入哈，而且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哈，这里就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十章讲过啊，因为人子呢，因为基督已经从东门进入来到天上的圣所，他一次性献祭啊，就做成了救恩，他不需要再献祭，也不需要其他人再献祭。当耶稣来到世界上呢，他献一次祭，献上他的身体啊，就得以啊使那些信他的人得以成圣啊。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全的人永远完全。啊，这就是圣经说的啊。为什么门要关上？因为基督已经献祭，基督已经定十字架，所以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人或祭司进去再献祭啊。现在再献祭呢，就像犹太教一样，它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因为基督已经一次性献祭，做成了救恩啊。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哈，第三节说，至于那位王啊，注意哈，至于那位王，那位王必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从这门的道路走廊进入，也要从他的道路出来。东门谁也不可进入，但是有一位王可以进去，谁呀、啊？就是耶稣啊！耶稣又是祭司又是王啊！东门呢，谁也不可进去，但有一位王呢，他要从这门进去，从这门出去。他是一位好王。我们可以看到45章的意象当中呢，他管理所有的产业，他不欺压啊神的民，却要按支派将地将产业分给以色列家啊。而且你看那个以西结书45章说到啊，一起来念，
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供物给以色列中的王，我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
我们可以看到哈，以色列民呢在节期要把供物给这位王，然后这位王呢他要为以色列家献祭，他又是王又是祭司啊。 然后在以先书四十六章哈，我们来看，一起来念。
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王要从至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至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至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王也要一同出去。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和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
的。当有人为他开
朝
东
的门，
他就预备
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献祭
就
出
去。
他出去之后，当有人将门关闭，
好，往上看，倒去。圣所的东门呢，为这位王敞开，也为这位王关闭。这位王可以进来出去，但是其他不行啊，其他不行。然后呢，你看以前说四十六章，一起来念。
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
对，而且看以西结书四十八章哈，提到圣地所有的产业都是这位王的，是吧？圣地、圣殿，包括立门之地，然后延伸之地，全部要归这位王。其实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写字什么，这个二十五章是在被掳后地。这个四十四章是在被掳后第二十五年，那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而且我们知道，当后来以色列人回归被掳回归的时候，已经没再有王了，啊，最多就是有什么有总督有省长，所以这个王呢，他是指向基督的啊，他是指向基督的。第四节，他又将我们带进道路北边的门，来到殿前，我观看，看那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耶和华的殿。我的脸就朝下摔倒了啊，就像约翰一样摔倒在地啊。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一切我吩咐你的，也要放在你心上，用你的眼睛看，用你的耳朵听。吩咐他是什么呢？关于耶和华殿一切的律例和他一切的妥拉，就是律法，你要放在你的心上。关于这殿的入口和圣所所有的出口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十三章的相关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好，我们来看哈，在四十三章说过，殿的法则就是以色列人要遵守的教训，就是新天新地的人他是什么样，是什么尺寸啊。然后你结合四十三章的这些经文还有后边所说的那个身心未受割礼的不能进神的殿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这里呢让以西结留意，按照律法谁能进圣殿，谁不能进圣殿，按照律法什么人能得救，什么人不能得救，按照律法什么人能进新天新地，什么人不能进去啊，这个就可以显示出是相连的啊。第四节，你要向悖逆的啊，向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太多了，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太多了，以色列家啊，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个教会里的罪恶实在太多了啊，当然世人的罪恶很多，我们在这讲教会里的罪恶是非常多的啊。第一节，你看这里哈，当你们将心未受割礼、身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带进我的圣所，我的殿就被玷污了。当你们将我的饼、纸、油纸和血献上的时候，他们就这外邦人使我的约废弃，用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使我的约废弃啊。我们需要注意啊，上面谈到哈，导致以色列人啊变成一个贼窝啊，以色列你看最后 南国北国灭亡的时候，那简直成为贼窝。在新约的时候啊，耶路撒冷被毁之前是什么？耶稣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什么？变成贼窝。其实呢，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教会当中，将教会将神的民陷到罪恶里边，为首的罪恶是什么？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带进神的殿，带进神的教会，然后圣所就被玷污了。什么叫圣所玷污？就是里边的人被玷污了，对不对？就是里边的人被玷污了啊，就是人被玷污了。然后啊，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呢第十二章提到，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的时候呢，往舒哥去，那时候啊有很多什么闲杂人，是不是？有什么闲杂人？我问一下，什么叫闲杂人？他肯定不是真信的。闲杂人不是没听过道，没看过神迹，他知道，他跟着嘛，对吧？因为有神迹好处，他跟着嘛，对吧？对不对？闲杂人在埃及看到神迹了，他跟着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民数十一章说，百姓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烧，直烧到营的边界。为什么上帝会发怒呢？这些怨言从哪来的呢？啊，一起来念。
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却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对，你发现没有，以色列人说的这些话是谁教的？闲杂人挑拨的，对吧？闲杂人进教会是为了什么？神迹好处啊。所以当他们想要的神迹没有，他们想要的好处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挑动教会的人闲闹事，对不对？其实呢，在以色列历史上和在教会史上，是包括现今，你会发现真正毁掉教会的是这些身与心未受割礼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不会悔改，当然他们看过神迹，他们也听过真道，他们只想要好处啊，他们会影响我们啊。然后呢，在马太福音说过，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其实来说圣灵向众人会说话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在使徒行传说什么？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是吧？逼迫圣徒，然后你们受了天使的律法，竟不遵守。这个身与心未受割礼什么意思？他就是说他听到道他不遵守，让他认罪他不遵守，让他舍弃一切跟随，让他奉献他不遵守，他通通不遵守啊，他通通不遵守。但是他还在教会待着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些心耳未受割礼的人，身心未受割礼的人，他只能污秽教会，污秽教会里的人，他不能对教会有任何的帮助和释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算真正的去遵守教训啊，只是为了好处。第八节说，你们也没有谨慎看守我的圣物啊，你们却只派那些啊，这有个括号啊，不会成为看守者的，去在我的圣所代替你们看守我的圣物。圣物在旧约的时候就是那些献祭的物、祭物，还有那殿中会幕当中所有的器皿，是不是？你看摩西律法当中哈，你看出埃及记28章38节，亚伦呢和他的儿子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是什么意思？他要承担起看守圣物的责任啊。民数记3章38节啊，亚伦的子孙呢，他们看守圣物，替以色列人看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外人都必致死。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圣物就不是谁都能碰的啊。我们来看民数记第4章啊，耶和华吩咐摩西呢，这个葛顺的利未人中葛顺的子孙呢，他们负责抬会幕啊。你们开始念。
可舜的子孙在一切财物万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吩咐，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看守，这是可舜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马的手下。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的下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
对。所以说我们看哈，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呢，就有关于这个看守圣墓、看守圣物的，除了指定的人之外，凡挨近的外人必致死。然后这个民数记十八章啊，一起来念。
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只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的人的圣物，免得死亡。
对，看守圣物呢，相当于耶稣所说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回来咬你们，对不对？然后我们看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所有身、所有心未受割礼、身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绝不可进入我的圣地。关于一切外邦人的子孙，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一切外邦人的子孙绝不可进入我的圣地。啊。所以说闲杂人哈，本质上与就是与那些将以色列人陷在大罪里的那些什么那些摩亚人、亚扪人，他同属一类，就圣经说的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永不可和他们相交，对不对？念。
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布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
所以，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你会发现哈，就是说这些人呢，当时那个管理库房的，就是管理那个给以色列奉献那些祭物的那个祭司以利亚时呢，他跟那个亚扪人多比亚结亲。他在这个祭祀的房屋当中呢，预备了一间大屋子，预备了一间屋子。然后呢，这个多比亚在这个神殿这个屋子里边，他就占据了这些什么这些奉献。然后尼希米回来之后呢，就发怒，把这一切这垃圾都给他扔出去，洁净屋子，然后把素祭放回去。后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为什么利未人都回家种田去了？因为奉献已经被侵占了。所以说这些人呢，当他进入教会之后呢，他和他的子孙呢会侵占教会里边源于属于那些传道者侍奉者的奉献，并且呢试图会接管圣民的产业啊，是不是？你要注意哈，在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进了以色列身心还未受割礼的这样的畜类，就是耶稣说的猪和狗啊，猪和狗。圣经提到就告诉我们，不可将属灵的福分按例授权或祝福给这些畜类啊，这些绝不可以。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就转过来咬你们啊。我在神和基督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基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私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持自己的清洁。所以说有私心哈， 有求于人，事后试图讨好人，与人建立公安属世界的关系，就会被蒙骗蒙蔽，然后胡乱按手授权啊。所以说教会不可因人情或因里边有需求被别人欺骗，然后胡乱按手胡乱授权，这个是不可以，这个是不可以啊，这个会导致教会被玷污啊，被玷污。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四十四章十节到十六节。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大头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受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凡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你面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面前伺候着你，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为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所造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勒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进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四十四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哈。我们需要注意哈，他这里其实我接下来会讲，他翻译上是存在一些错误的，因为他说这些利未人呀曾经侍奉偶像做了绊脚石啊啊，说然后他们还能侍奉，这个翻译是不对的，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翻译是不对的。我们来看第十节啊，如果利未人就是当以色列人远离我的时候，就是他们离开我误入歧途随从他们偶像的时候，那些利未人就要承担自己的罪孽。什么意思呢？就以色列的民众啊离开上帝然后侍奉偶像，利未人也跟着做，那么他要承担自己的罪孽。为啥？因为他是利未人啊。十一节说，即使他们曾在我的圣所侍奺啊，看守圣所的门啊，侍奉那殿圣殿的殿，他们既曾经为这民屠宰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啊，他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们啊，即使他们从前是这样做侍奉的，也不行，也要担罪啊。十二，因为他们曾在他们的偶像前侍奉他们，他们就成为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因此我向他们举起我的手，就指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上帝说的，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他们必承担自己的罪孽。你看这就两次连续强调什么，他们必承担自己的罪孽。在以西结书十四章说得很清楚，那些把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恶的绊脚石放在面前的人，主必按他的偶像报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借着假神与我生说，以色列家的人无论是寄居在以色列的 外人啊，凡或是以色列家人或是寄居以色列中的外人，凡与主隔绝，将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他面前，又就着先知来求问的，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啊，而且呢谁替他求问，那先知要被迷惑，最后一同灭亡，对不对？这就是上帝说的，上帝绝不会放过那些带领以色列人带领基督徒走向罪恶走向偶像走向贪财贪恋世界的那些牧师和传道人，上帝绝对不会允许啊。那些在圣所卖牛羊鸽子牧师带领卖的或者牧师给他洗地的，上帝绝不饶恕他的罪恶。十三节，他们不可靠近我为我做祭祀，看好了啊，原文这样翻译的哈，也不可靠近我的任何一件圣物，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我是至圣，他们却要承担自己的耻辱和他们可憎之事，就是他们所做的。注意哈，这里其实是分部分， 我刚才读的，这十四节以前这是一部分，十四节以后才是一部分。这十四节前讲的是那些没有得胜、没守住的那些祭司利未人，他的下场就是什么？就是担罪灭亡，永远承担自己的羞辱。因为启示录说嘛，得胜的才能进入神的殿嘛。接下来十四节往后哈，讲的是另外一部分人，你要注意哈，它是分开的。十四节说。我却要 指派他们作为看守圣所，办理他一切的事务和做一切就在他里面的工。那前面说这人不能进信所圣所，怎么可能再让他进行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对不对？然后下边说了，这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撒都的后裔。四十章当中啊，歌唱的人的那个屋子啊，看守圣所的，看守祭坛的，这些祭司是利未人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圣经说，因为这些祭司利未人是撒都的后裔，这些就是将来能进来看守的，就是在我圣所中谨慎看守的。当以色列人离开我误入歧途的时候，他们亲近我侍奉我。他们要侍奉在我面前，将旨由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他们必靠近我的桌子侍奉我，他们必谨守我的命令，对不对？那些人为什么没进去？因为没得胜，因为没守住。这些人为什么能进去？这本是得胜的，对不对？你要按和合本这个翻译啊，那人又犯罪又拜偶像，将来还能侍奉谁？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些得胜的人，这些能在将来侍奉神的人呢，他你看四十三章啊、嗯，对吧？遵守一切的教训，是吧？四十章祭司利未人当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啊，还有四十八章将来承受那个圣地的，是吧？这圣地呢归于这些成圣的祭司，是吧？他们遵守神的命令，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这要归于他们为供祭，是全地中至圣的，挨着供祭利未人的境界，对吧？这些人是得胜的啊。所以说你看，在马太福音24章呢，耶稣讲过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好，一起来念。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关于得救的这个事情，关于神国的事情，其实是做的减法，不是加法。有很多我们看到，曾经我们也见过有恩赐的，在神面前蒙恩的，也侍奉的，最后都变成畜类，对不对？有许多人跌倒，有许多人在偶像在圣坛面前跌倒，有许多人爱因教内不法的事增多，爱心渐渐冷淡的，唯有那些忍耐到底的，遵守命令到底的，才能得救，对不对？单礼书第11章吧，一起来念。
他必兴兵，这兵是圣地，就是保证除掉长线的凡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但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对，圣经强调的是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好，我们接下来读一下44章的17节到24节。
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 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不可剃头，也不可容髯，只可剪发。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
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哈。当他们进入内院门的时候，必须穿细麻衣，他们不可穿着上面有羊毛的衣服上去。在 内院和内院门和殿内侍奉的时候，不可穿着上面有羊毛的衣服上去啊。我们来看，在这个意象当中呢，祭司进圣所进内院必须穿细麻衣，指的就是说在启示录第七章，在新年新纪新圣城耶路撒冷神宝座周围的圣民是身穿白衣，披在耶稣的衣袍啊。你看启示录第七章是吧，有许多人没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啊。然后长老问，这是谁呀、啊、这是从大难患难中出来的，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他们站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殿中侍奉他啊，侍奉他。十八节，在他们头上必须要有细麻布的头巾，在他们的腰上要有细麻布的裤子。然后看启示录十五章六到十四节啊，你看那些在将来侍奉的天使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吧，配得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启示录十九章哈。还有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啊，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对不对，圣洁，遵守主的命令啊，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行圣经所要求行的这些事情，穿着洁白衣的人啊，这就是将来能侍奉的人。这些外貌指的是他们将来的样式啊。注意这句话，他们绝不会在流汗中被束缚啊。何尔伯说他们不能穿出汗的衣服，你要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指的是将来的国度没有咒诅，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起初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因为犯罪要受咒诅，男人是什么，终身劳苦，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在将来就不需要出汗，也不需要被苦难和咒诅所束缚。启示录七章啊，十六到十七说，日头和炎热必不再伤害他们，他们不再饥也不再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新年新纪，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以后没有咒诅，不再有黑夜，他们没有咒诅啊。十九节，当他们出到外院，到外院到众民那里，他们必须脱下他们的衣服，就是他们啊在侍奉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他们要将他们放回在圣屋内，穿上其他的衣服，不可因他们的衣服使那些民众分别为圣。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已经结束，这个关于最后一部分关于将来圣所将来新年新纪的这些意象当中，有其实它分意象预言，还有一部分是教训啊。因为将来的新天新地呢，新圣城耶路撒冷在神宝座周围的人他不会再出去了，因为启示录说的这人怎么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这指的是在今世的时候啊，神国度的祭司圣徒在今世侍奉教会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就是不可因他们的衣服使那些民众成圣，不要让圣物接触到不该接触的人，然后让那些人得以成圣。在利未记第六章说过哈，凡摸这祭入的要成为圣，这寄生血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为什么洗净？成圣的不能让成圣，把它洗净是吧？那个主祭物的瓦器要摔碎，铜器要擦干净，为什么不能让它成圣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注意啊，基督的教会，神的仆人和神的圣女使女，我们在世传道传福音劝勉人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和那些身心未受割礼的人相交， 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给猪，不要随便给人按手，不要随意授权属灵的事情，免得那些不真信、没有悔改、怀着诡诈恶心的人得到授权和恩赐。不要让这些不真信的人得到教会的这些属灵和恩赐以及授权啊！你回忆一下，在旧约有一个神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教训，他到北国与那北国的人相交吃饭，最后他被狮子咬死，不得进耶和华的坟墓。然后怎么样？谁得到的恩赐？那个骗他吃喝的人最后得到了恩赐，是不是？所以说传道的总原则我们要注意哈，就是可以传，必须传道，必须劝勉人传福音，但是不要随便相交，不要随便授权，不要随便给人按手按力，这个是不可以的。二节，他们的头不可剃光，他们的长发不可放任不加约束，就是任凭头发不断长长，他们要修剪修剪他们的头。这个沿用摩西律法的原则，一起来念，
不可使头光秃，不可除掉胡须和尾，也不可用刀划身。
首先呢，不可把头剃秃，也不可让长发无限制长长，就在真理上不要偏左偏右啊。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人都是遵守耶稣和使徒教训的人，而且是不偏左不偏右的遵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呢，保罗提到过，在当时呢，他教导人啊，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提到女人要懂得遮掩自己，是吧？女人要留头，不能剪头发；男人不能蒙头，不能留长头发，是吗？因为男人是女人的荣耀，是吧？对不对？女人从男人而出，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对吧？女人祷告不蒙头是她的羞辱，男人有长发是她的羞辱，女人有长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她的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这一起念，
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聚。
对，教会的教训要遵守，甚至在保罗的时候细到这个关于头发的问题都提到，神家就是这样的规矩啊，所有人都要遵守。二十一节，祭司当他们进入内院的时候绝不可以喝任何一种酒。在利未记第十章和亚伦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被耶和华活活烧死，因为他们献上了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啊。在这件事情呢发生的时候呢，后边说什么呢？你们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教训律例教训他。神吩咐后世的祭司在进圣殿侍奉的时候不可饮酒，清酒浓酒不可喝，免得因为从酒而来的情欲、情怀以及一切不符合真理的意念影响侍奉、影响讲道，以及影响对教会事务的判断。啊，箴言书第二十三章论到酒的时候哈，就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你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怪谬的话。箴言书谈到酒指的是属世界与圣灵相悖逆的情欲情怀，还有异端邪说人道啊。一个祭司一个牧师如果基督徒哈，如果天天饮用这些，他就会被蛇附身，就会看见错误的意象，说出离谱的与真理相悖的言语。所以你看很多牧师和基督徒天天像光着屁股一样上大街胡说八道，因为他喝酒嘛，就像引号了，因为他喝酒嘛啊。酒呢在圣经代表情欲啊，在圣经某些时候代表情欲啊。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呢说得很清楚，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顺圣灵而行，不顺从放纵肉体，圣灵和情欲相争，你们只能顺服一方。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被情欲引导就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淫，说这些事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谈到酒的时候呢，在教会释放不要把世界的污秽和世界的情欲情怀带进来啊。二十二节，他们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女人，说如果娶的话只能娶以色列家以色列后裔当中的处女或那种寡妇，就是来自于祭司的寡妇他们可以娶。 立位记当中呢，关于祭司娶妻的定例呢，其实是为了确保不被淫乱所玷污，是为了在信仰保持纯正。因为娶的那个女人，她要负责教育儿女学习敬畏神的道理，对不对？然后你看以及结束最后部分的这个意象当中啊，能够在圣所侍奉的人呢，他跟起入当中那一百一千这个十四万四千的那个歌唱的祭司是一样的，说未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你要明白是什么意思。起入呢十四万四千，说未沾染妇女原是同身，那是一个意象，其实得救的人有男有女啊。那个意象并不是说将来所有得救的人他都得是处男处女，因为历史上很多人都结过婚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被世界的情欲沾染，没有那参与什么离婚呀、淫乱的什么小三儿那些罪恶，对吧？没有用谎言玷污主的教会。所以说谈到祭司娶妻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指的关于顺服圣灵和对抗淫乱这件事情啊。实际上我们要正确理解这里讲的娶妻也好，包括后边那些什么什么死尸不能吃，什么这不能接受死尸，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讲信和不信的，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侍奉世界侍奉情欲的贪心的，和那些舍弃家跟随主的不可能相交，那更不要说成为夫妻成为一体，对不对？无论是吃洁净的物还是嫁娶成为一体，都是和人相交，接纳人成为弟兄姊妹，成为至亲，或者说两个人直接结婚，这就是成为一体嘛。跟咱后厨一起来念，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是要同住一个义的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重新看一下。好，所以说呢，只有同心侍奉，往上讲，只有都舍弃皆跟随主，大家最终才能都得救，都不误会。那有一个不真心的混在里头呢，最后都拖出去，对不对？那腓立比书第四章嘛，那真实同父异轭的，一同劳苦的，才能都在生命册上啊。好，往下看二十三节，他们必将我的圣名教导在圣与俗之间，他们必使他们明白在不洁与纯净之间，不沾染污秽，不饮酒，不娶那些污秽的女人。这上面讲的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领受圣灵的恩赐，能够不被干扰属灵的恩赐，能够正确的教导会众，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喝酒？为什么只能为什么不可以娶这个寡妇被休的妇人，只能娶以色列中的处女或者祭司以路下的寡妇，只能娶那些属灵的人，只能跟属灵的人相交啊？这个嫁娶是相交当中最大的一个层面，对吧？嫁娶吧，是为了让会众、让教会的人知道什么是没有罪的，什么是可以行的，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不可以行的，对不对？利未记第十章嘛，一起来念。
是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是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
咱们二十四节哈，关于有争议的事，就关于诉讼的事，关于审判，说他们要站得住，他们要按我的典章，按我的律法或者律例审判他。为什么不能祭司不能饮酒，不能娶那些有问题的女的？就是怕你的属灵和这恶人相交之后，你的属灵判断不对了。就像今天有的牧师，有的基督徒他昏头嘛，他在一个在教会当中，他竟然支持那些卖牛羊鸽子的，就给那恶人站台，是吧？给那淫妇站台，因为什么？因为你瞎了啊！ 他们要在我一切的节期谨守，他们要将我的安息日分别为圣，按真理判断，按真理判断教内的事情，并且按时守聚会守主日啊。这得救的人就是这样的样式。我们接下来读一下这个4章25节到31节最后一步。
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沾染自己。祭司洁净之后，必在祭算七日，当他愿进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这是他们，我是他们的基业。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有限的物都要归他们。首先出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无论是鸟是兽，凡自死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可吃。
好，我们来看啊，25节到31节最后一部分啊，最后一部分。他们绝不可进入死人那里，使自己成为不洁，啊，如果要做的话，只能是因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为弟兄和为姊妹，就是没有属于丈夫的，使自己成为不洁，啊，只能为他的这些至亲，他的至亲就是他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来说，啊，利未记相关条例哈，利未记21章哈，祭司不可为民众的死人沾染自己。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在利未记21章对大祭司有更多的要求，他甚至不可以为父母沾染自己啊，因为神的膏油在他头上啊。这里呢是加拉太说，首先呢不要将属世界的事情带到讲台去教导去释放，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去世了，我告诉你，除非是这教会里的信仰一样的弟兄姊妹真心的去世，同父一个的，你提一提可以，你不要随便去拿着世界上的事情去说事。教会呢服侍基督，服侍真理，服侍真正的弟兄姊妹，但不服侍世界的事物，不服侍那些不洁的死人。有人动不动拿某个什么什么民间政治事件了，说某某哪一天死人了，在教会里面大量参加，今年是几月几号的纪念日啊，我们一定要纪念啊，一到那天就开始纪念世界上政治运动当中死去的人，这个是不可以啊。26节，所以说你看前面这个世界发生再多的事情，它都抵不过教会的真理，教会不要拿教会的讲台或是事情去占用，去让弟兄姊妹去服侍这些事，不要被他们玷污啊，因为世上死的人不是被真理死的，我告诉你啊。26节，祭司洁净之后要为他再计算7日啊，祭司呢洁净的条例与以色列人民一样，洁净之后要再计算7日，看到没有，是吧？利未记里边相关的经文哈，13章，还有，哎，前面我看哪一章？往上，利未记12章13章啊，去看，12章13章。所以说洁净7天，洁净之后再洁净7天，就是一生之久，不断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反省自己，能够侍奉的，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都是这样的人，一生谨慎，不要犯罪，而不是天天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的人啊。27节，当他进入内院，进入圣所的日子，当他进入内院，进入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他要将他的赎罪祭带进来，这是主耶和华的话。人进入圣所，圣徒进入新天新地，要通过耶稣定十字架。祭司在圣所侍奉啊，人在教会侍奉，必须是已经认罪悔改，在教会侍奉的人本身是已经要重生的人，啊，他不能有淫乱、邪恶、贪财，要不然怎么侍奉？28节，这是他们的产业，我就是他们的产业，你们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留产业，我就是他们的产业。侍奉神的人呢，在今世呢没有产业，没有属世界的收入，但是呢却拥有将来永久的产业，这永久的产业就是基督本身。侍奉神今世没好处， 但是有永远的好处啊。申命记十八章说过，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啊，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对不对？二十九节，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他，吃他们。以色列中凡有限的都要归给他们。首要的物就是出熟的哈，所有各样出熟之物和所有各样的供物，在你们一切所献的物中都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将最好的、先揉好的面献给祭司，使福气临到你们的家。申命记十八章提到，以色列家最好的祭物就是献祭之物可保存的，要归于全职侍奉的利未人。以色列家最好的土产、出熟之物要归于全职侍奉的利未人，要爱神的仆人和他的家，就是那些在教会做全职侍奉的。这个关于奉献的条例在旧约、新约从不改变。不要插手啊，一起来念。
那善治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对，在旧约和新约，这个供养利未人、供养传道者的命令从来没有改变。有两件事大家要注意哈。第一呢，教会所有人必须尽自己的本分供养在教会做全职侍奉的人，要用最好的出熟之物奉献支持，不可用劣质黑心打发要饭的垃圾搪塞了事啊。今天有很多人拿家里吃剩下的或者扔下的 不用的东西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另外呢，教会的奉献首当其冲是供养仆人支持传道啊，非相关人员禁止索取占用这些奉献。所以那三年三的教会，包括中国很多的家庭教会，他拿的盖教堂啊，拿的去存到银行里啊，不给传道人奉献，这个是绝对是不符合圣经的啊。三十一节，无论是自死的或是撕裂的，无论是鸟是兽，祭司都不可吃。我们要注意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想到这个彼得有一个意象，天上下来老多火，彼得说，上帝说宰了吃，彼得说这些不洁的我从来没吃过，上帝说什么，我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中污秽的。这个不可吃就是不能相交，能吃就是能相交啊。不可跟那些活死人相交，活死人是什么？心远未受割礼的不真信的，他都没重生啊。还有什么？那些被撕裂的，就是因为拒绝听从真理教导啊，拒绝真理悔改，被魔鬼掳去，虽然在今世活着但他已经死，这种人我从来见过，这样人不可和他相交，不和他来往，免得你被污秽啊，免得你被污秽。只有被神洁净的我们才不当了污秽的，没有被神洁净的那些不听的啊，活死人作恶犯罪不悔改的，不要和他来往，不要和他来往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我们。